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今天跟大家的讲座，首先先讲一点禅修了。那么昨天讲的那个气血之的平衡讲得很简单，因为即使是讲得很简单，但是呢，因为有些禅修者因为在思考这个课题，也常是在用，有些时候呢有些有帮到，有些因为太在意也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呢我们禅修技巧也不想讲得太多，就只是在禅修指示的时候给你，你只管那么一件事，你只管师父给你的，那么就很单纯。但是有些时候缺乏了解也有问题，太了解也没有太了解了，一知半解的话就有麻烦了。有些时候因为自己的思考在开始的阶段反而成了分心，所以这个呢你们自己要自己拿捏。所以如果觉得自己在摸索的时候觉得分心了，那你要暂时把它放下，然后就只是导师给的指示你去运用，那就简单的多了，那就好了。所以可能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呢有些时候知道还是好的。最主要是不管怎样，如果你的修行有效率，能够比较有效率的得到定力进步，那就好。往后你进步了过后不用担心，慢慢你了解心的运作，很多东西自然你会明白，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你解释当时如此如此，为什么给你这道指示，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为什么给你那道指示，这是往后还可以学的。只是在做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你的理解帮到你培养定力，那没关系。如果有些时候一时之间这些概念呢成了你的负担，你也可以暂时把这些概念放下。无论如何现在再讲一些可是你不用让它挂碍。如果你觉得你用得上你用，用不上放下。我们本来就知道向来说法的时候同样的法有些人用了好，有些人成了负担，所以一旦你觉得它成了你的负担，暂时把它放一边，或者是快快放一边先，等到小餐的时候有疑问再问那再。不要在禅修的时候让一些理论一些知识成了你的负担，干扰到你培育定力。
这些工具我们要善用，不要让它成了我们的麻烦。其实工具这些法是不会带来麻烦，问题是你在这个阶段这个你是否承担得起。如果你还承担不起一道指示，那个指示可以是你的负担。所以一旦你发现到有某一道指示你暂时承担不起，你暂时把它放下，在小声的时候可以问。好，当我们讲到平衡呢起觉知的时候呢，有些学生会问怎样平衡，比如说我昏沉或者我起杂念，那么偏向于太活跃的时候，心偏向于活跃的能量怎么平衡，偏向于寂静的能量怎么平衡。那首先当我们明白学习禅修技巧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明白的就是越单纯的方法永远是更好的。如果有两个方法给你选都可以达到目的，一个是单纯的，一个是比较变化的，那么应该用单纯的，选择单纯的。 我可以先讲单纯的。当你的心呢，比如说倾向于太活跃，要想东西，或者是太兴奋喜悦太多，或者是太精进，你知道你需要倾向于清安定跟舍，你知道。可是怎么做呢？这是很种种的问题了，这边有千万种方法，你要算根本是数不尽，真的。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倾向。这心的倾向实在是很好用，很好用，很宝贵的。比如说你在看到清净道论里面呢，他会讲如何培育正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何培育这个舍法觉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像有的才到十，有的到十一。然后如何培育精进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如何培育这个喜倾向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多的一排一排的。那么在这样子情形之下，学生就会麻烦了，也是混乱了。怎么用啊？这么多这么多，我怎么用啊？那么你会发现到呢，如果你看清净道论呢，到最后的时候是倾向，有些时候翻译成决意，强我们就叫做决意，轻微的比较柔和的我们叫做倾向，所以基本上决意的时候呢也是倾向，就是倾向让你的心导向于这个品质，所以清安定舍都是如此的。所以个别的觉知它有个别的方法去培育，但是呢统一的几乎一致的都是那个倾向，当心导向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倾向是一贯的，很重要的。那我要特别讲这个了，因为你一个一个来学的话呢，它很复杂，有些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形呢，那些我觉得比较属于是让禅师用的，禅师知道了，看一下这个学生，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里面哪一两个、三个适合他的，就给他。那么学生来说呢，当然有些学生呢，如果是真的是慧根很强的，那也懂得拿捏多少，懂得恰恰好，那么这样也可以，那么他看了他自己用，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的学生呢，一下子一东西一下子多了起来的时候呢，他一时之间不知怎么用，所以通常呢由师父给你学那就比较好，给你一个抽出来，你做这个你做这个，那你只需要管师父给你做的，那就很单纯好。但是倾向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的，因为它太单纯太容易了。你的心比如说你要有正念，你倾向于要有正念，你的心想要喜悦，其实你倾向于喜悦，一旦你熟练了，心只是想要喜悦它就喜悦了，心稍微想要寂静就寂静了，想要清安就清安了，真的心有这种能力，甚至慈悲喜舍都是如此。一个对心训练很熟练的人，即使有些人呢，他还没有到那个禅定的阶段，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心，倾向于慈，马上慈心就浮现；倾向于悲，马上悲心就浮现；倾向于喜，马上喜心就浮现；倾向于舍，马上舍心就浮现。这是倾向的力量。还有所有的世界很多很多所有的善法，其实你只是倾向它都可以把它引发出来，但是这个倾向的能力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种种因素，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到种种因素导致为什么倾向有时很有力量，有时力量不够。通常呢，尤其在修善法的时候，如果你要倾向于善法，有效率的倾向善法，善法就浮现，那么 你平时都要懂得熟练那个善法，就是比如说慈悲喜舍，你要对慈悲喜舍有所熟练，那么你倾向才会管用。如果你对慈悲喜舍没有完全没有概念，那你怎么倾向于慈悲喜舍呢？所以平时的一种对那种个别的心事心所那种心的状态有一点熟悉，有一点记得啊，这个记得重要。其实禅定自在它的原理也是来自这边，也一样的，只是那是高层次，你要记得。所以如果一个人习惯倾向于伤感的，如果他只是要一倾向于伤感，马上就伤感了。但是呢，如果他没有的品质，比如说他没有慈悲的品质，你叫他怎么倾向于慈悲，他很难。所以这个倾向的力量也来自平时的培育，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是要培育善法的，那么倾向的当时的那个心必须清净。清净是一股力量，因为他清净，他只要引，他要倾向于哪里，那么就像一张白纸，他倾向于什么，他要染上什么颜色，马上就可以染上什么颜色。但是如果他不清净，他要染，染不上，染成的是一团乱七八糟的色彩。所以这个心的清净也重要。还有呢，一个我智很强的人呢，他的倾向是很难的。你看固执心很强的人，他要转他的心非常非常的困难。反正一个无我柔和谦虚的人，他的心很容易转心，他倾向于什么什么就出来。他是固执心的人，你去看很难的，他要倾向于什么他倾向不出来。因为那个心他只能够做他习惯的事，他只能够做他喜爱的事。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但是他不熟悉或者他不喜爱，但是是好的品质，他不能够引发。所以固执是很破坏的，固执的心，顽固的心，坚持己见，我慢心，僵硬，它是一种心的一种不灵巧状态。那不灵巧的心，它倾向是不能够散发回这种倾向的善巧。所以这点要加倍的特别的留意。所以自我很强的人，你可以看这方面这种法这种善巧你几乎教不了，因为他的自我太强，你教不了的。但是人一个性情柔和无我谦虚的人呢，他就很容易教育这种倾向的这种力量。那么倾向呢，基本上呢，他的力量也来自像我们讲记得，其实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心里有的那个基础，过去有过的某一个对于你所倾向的品质的那个心影。比如说你倾向于精进，你知道精进的心境是怎样的，你就容易了。就是说你曾经勤奋过，喜悦你知道喜悦是怎样的啊。所以那么在这方面呢，大家可能会想，那就很为难了，我现在要培育这个素质，但是呢正在要培育，如果说我以前就具备了，那可能现在当然也不用这么辛苦，那怎么办？当然有一种情形是以前具备这种品质这种心境，但是呢现在因为一些烦恼或者一些忙碌，它暂时掉失了，不熟悉了。所以这些我们就用记忆，或者是用倾向于记忆里面的自己所记得的那个品质。但是如果说你至少在这一辈子都没有好好的培育慈悲喜舍，那怎么办呢？怎样让自己的心里面也有这个心印，这个心印，一个这个印很重要，心里面有一个印，那么你要倾向于你心里有的这个印呢，这很容易。如果心里面没有一个印，一个印象，那么你要倾向于这种就很难。所以在这方面呢，就像之前跟大家谈到慈悲喜舍就是一样，你的心比如说你要培育慈悲喜舍，你对这个慈悲喜舍如果又没有什么概念，如果 你能够从外在取一个印是可以的，那么其实它就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个心印，然后以后你倾向于这个品质的时候，它很快就出来。一个例子是慈心，那你要懂得接受别人的慈心，别人对你好，我们不要麻木，要感知珍惜。如果你有感知和珍惜，那么你心里就留下慈心的影子，你得到人家对你的慈心，以后你更懂得倾向于这个慈心去对待别人。那么悲喜舍也一样，那么心的勤奋啊，那么那些也一样，各种心的品质都一样。那么有一种佛法，一种法呢，是对我们培育这种心瘾也很有帮助的，就是随喜。当我们看到别人有好、有成就、有美德，如果我们懂得常常随喜、赞叹、善哉，那么其实当你随喜一个人的好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跟他的善法，他你所随喜的那个善法相应。那么这个相应其实对我们的心里面很重要的，有一种很重要的心理运作。那么你发现到这个心理，这个他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随喜过后，你心里面他已经留下一个影子过后，以后你倾向于这种品格就很容易。比如说你发现到自己很会妒忌，很小气，那你就会倾向于随喜人家心量广大的那种。你发现你自己做事很多脚，就是很多脚很会碰到人家，很有棱角，那你还随喜那种比较圆融的那种个性，很柔和，那有些人的个性是很圆融的。当你倾向于久了过后，随喜了一阵子过后，哎，很快的，你不知不觉，你的心就具备那种品质，因为心的倾向的缘故。所以要了解这种自然的心理运作，它的原理。这原理是怎么知道的呢？以后你常常如果一个常常关照自心的人呢，这些东西不需要什么引经据典，你自己看你的心，你的心就会告诉你它就是这么运作的。如果对心敏觉的人，常常关心，都会知道这些自然的心的原理是很明显的。好，那么我们就学习啊，比如说我们要倾向于清安，我们就倾向于清安，可以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倾向于的清，清安，禅修的那种境界，可能因为自己啊，假使说自己还没培育到那个层次，那有些时候你要倾向也有点困难，那么就取比较低的层次，可是比较靠近，最靠近的层次来倾向。好，我们讲清安就好，因为有些时候人们的心里烦躁嘛，对不对？很多杂念，那你倾向于清安，可是一时之间你想不起怎么才能清安了，应该怎么样呢？找一个靠近的清安，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能够晚上走到外面，如果说现在星空灿烂，你就看看星空，然后让心开阔，感受大自然的一种宁静和祥和，那么它就在你心里留下一种很清安的状态，那你就记得这个清安。或者是在大海面前，不然有些时候浪涛汹涌就不要说了，但是有些时候呢，一片平静的海洋的时候，广阔无量无边的海洋，有些时候也会带给心带来一种舒适感。有些人会清安，有些人会害怕，那如果害怕的那就不算了。如果你什么东西给你感觉到很祥和很清安，那个你记得在心里。那么在打坐的时候，有些时候如果你倾向于清安，不能够很单纯的只是倾向清安就出来，那么有些时候呢，就通过一点点的观想，不可以做多，做多它就成了障碍，所以观想一下，当时我在星空下多么的那个心情是多么的祥和，多么的舒服。那么其实快的人一两秒就是达到效果， 慢的人可能半分钟一分钟，这个快慢是个人拿捏。然后呢，然后你继续的一倾向了过后，你才开始打坐，你就会发现到因为心有一种清安满足开阔，杂念就不来了，就少了很多很多的杂念，看呼吸变成一种很舒适的一种感觉，舒服。那你开始懂什么叫做清香。那当然有些人他说我想不起，他想不起呢，就要找一些靠近的所缘来做目标了。你就现在就走到星空下，散散步，感觉一下。有些时候甚至一棵大树都有作用，尤其是很大棵的，有些树是很树很好的，你就靠近那棵大树，甚至用你的手掌，两个手掌放在树上，产生那种祥宁静的能量，那也很好。大多数时候管用，我不要讲例外，可能一千棵大树里面，如果有一棵大树突然间有问题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很简单，不要死板板的跟着规则。你一做，如果对你来讲起不了反应，或者是起反作用，那你就不要硬邦邦的照着那个规则，就告诉你这个对我暂时在这个处境不管用，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很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处境。好，那就是这样子倾向了。那另一种呢，就是清净有那种品质的人啊，你要定，你要清净有定的人，你要一个宽容心，你清净有宽容的心，你也很容易宽容。比如说自从我清净了八号禅师过后，我真的觉得发现到整个人的心开阔很多很多很多，因为他的宽容心是那么的广阔。所以我们受到师父的感染，其实他也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宽容，他不把它挂在口上的，但是呢他活出来了，所以我们靠近他，我们被他影响，很自然的不知不觉被影响。这种是怎么起作用的呢？让我告诉你，基本上两个人走在一起到一个相当的距离的时候，其实都在交换磁场，都在交换磁场。当然如果心有些人心更相应的话呢，那实在是几千几万公里以外都在起作用，都会有那个作用，你想起都有作用，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所以佛在一部经里面说，当时针对阿那律尊者、紧毗那尊者、那利亚尊者他们的修行、他们的成就，没的佛陀跟另一个居士说，如果他们的亲人或者是后来讲到全世界的众生呢，都涵盖到完，想起他们，对他们起恭敬心，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哎，真的很震撼，想而已，对他们起信心就有很多很多的功德。为什么？懂得心的运作的原理就很简单，三个是优秀的很有美德的修行人，而且修的整个过程得到那个方式很受到佛陀的赞叹，到今天一直都是我们作为禅修者的一个榜样。他怎么样的沉默，怎样的减少说话，怎么样的和谐，怎么样的宁可做别人欢喜的事，不是追求自己欢喜的，要让我的同修欢喜。所以他们的那种合作一起相处的那个模式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榜样。我常常在国庆都讲给我们的学生听的，那这里不详细的讲了。而且最后呢都成了阿罗汉。所以阿罗汉呢，你想他的心是多么的殊胜，所以任何人想起他都会有功德。其实想起的时候呢，心都在接触，真的这是很特别的。心的距离甚至是心是能够跨越很长远的距离的。所以 接触的时候呢，当然靠近近距离接触，它不牵涉到的不只是心，还是那个磁场那个能量。但是呢，如果说是心的接触可以很远，其实真正来讲磁场也可以到很远，但是近距离是比较强。这样，所以呢，当一个人他想起一个有美德的人，他只是喜欢喜心都有功德的，都有功德，所以他就在其实就是这么运作。所以我们要懂得看到别人好，我们随喜亲近有定力的人，亲近有正念的人，那很自然的你也会不知不觉也变得有定力，也有正念，会被他影响，被他带起来。这个也关系到倾向的运作，也关系到相应心相应的运作，也关系到能量交流的那种运作。所以它是有它的一种我们讲的心灵层面的科学原理的。所以很多你要精进，倾向精进的人，倾向跟懒惰的人在一起，倾向于懒惰的人，那就自然也会变成懒惰。所以你要你道心巩固，你要倾向于跟道心巩固的人相处，倾向于他跟他接触，不知不觉你的道心也容易巩固。所以这个在清净道路里面呢，基本上都有讲的，几乎每一品都几乎都有这个。你要什么品质，你要靠近这样子的人，你要那个品质，你靠近那样的人，是有的。但是针对这点呢，我要讲一个旁题。也有人呢靠近智者，反而造恶业的，有的，有的。这个在法句经里面说，如果一个人呢，一人他亲近智者的话呢，就好像汤匙，或者你们讲调羹啊，还是什么放进汤里，他不知道汤的味道。但是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亲近智者，他就会得到那个智慧的法义，因为他就像那个石头，尝到那个汤就知道它的味道。当然严重的话呢，甚至在智者面前呢放逸，造恶业，毁谤，那是很可怕的。我知道，我这一两天呢才收到email，毁谤的email，毁谤一个很优秀的修行人的email。这个人在这个优秀的修行人的优秀的导师面前呢学习，但是呢学了几年，到后来到今天发出非常恶毒的诽谤信，非常的可怕。所以有这种情形啊，那种那么靠近，如果是带着像提婆大多的心，那么靠近佛陀也不管用。他对佛陀的那种美的那种，当时他是麻木了，给他的夜魔掩盖，他麻木了，他不知道。但是后来他醒觉的时候，他知道，他想起佛陀，他知道佛陀，记得佛陀的功德和美德。但是当时呢，被迷惑的时候，被贪嗔痴迷惑的时候呢，即使是对着那么优秀、这么完美的佛陀，他可以起恶念，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最终也要看自己承担得起、承担不起。如果真的是承担不起的话呢，那也不还是小心一点。你靠近一个阿罗汉，你又承担不起，恐怕很多麻烦的。因为自己承担不起，对着阿罗汉造业，那可不是开玩笑。所以靠近要懂得什么叫做靠近，其实靠近亲近就是接受感染。那么如果你要靠近这些有正念、有责法觉知、有精进觉知、有喜、有清安、有定、有舍的人呢，那你当然要选择在低位接受感染，不要高姿态。你高姿态通常是不容易接受那个感染的。你要用一种谦虚学生的心，或者是一个学习的心，你低姿态去学习，去接受感染，那么你就会得到好处。如果你是以高姿态想要控制对方、操纵对方，那就很麻烦。今天在这个现代社会，有些学生要操纵导师，有些信众要操纵师父，那就不好，那种清净一点好处都没有。 很危险。但是呢，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心的倾向，心的导向，这个在吉祥经里第六个吉祥也特别有讲到，阿达萨玛巴尼提，心对的导向。这个倾向有不同的名词，不同的程度来讲解。有的时候，它有我们讲到决意；有些时候我们讲比较强的心的导向；有些时候我们讲倾向。其实要讲的都是同一种品质，心靠向某一个层面。那佛陀有讲在经里啊，当一个人他时时刻刻想着某样东西的时候呢，过一阵子他的心就变成就倾向于那个方向。所以思考这个课题也是会引发我们倾向的。所以有些时候呢，适当的佛学知识也会让我们倾向于里面的那个佛法。但是也有些人研究佛学是为了给人家找麻烦，为了给人家找麻烦，或者是给人显露炫耀自己的才干，那个就很危险，那个就很危险。要不然的话，懂一点佛学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的心自然会倾向于这些美好的法。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倾向你懂你的心，只要倾向于喜悦，就喜悦了。那么喜悦有些时候你说我想不起，我一辈子都苦，一辈子都得到很冤枉不合理的对待，我怎么能够怎样去倾向，怎样都引不发不了那个喜悦。那么要靠近一个有喜悦的人，那惨了。如果你如果有妒忌心的人，怎么可以呢？我这么苦，他怎么可以这样喜悦，怎么这样快乐呢？啊，这惨了。有些人来跟师父报告，报告自己的麻烦，师父是笑笑对着你。如果你在心里想，怎么可以呢？这师父没有慈悲心，我这么苦，我跟他讲我的苦，他跟我笑笑，那你就惨了。那你就恨师父了，觉得师父没有慈悲心，那个不如理作意，让你失去一个学习的机会。其实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没有慈悲心，第一，我也如果说我跟你一起苦，只是给你一种自我上的一种满足，但是你没有得到好处，你怎么会因为我陪多一个人陪你苦就好？但是有很多人是会有的，他觉得如果有个人陪我苦，感觉到舒服一点。其实如果那个人比我更苦，我更舒服，这个很危险的心态，这是很危险的心态。其实呢，如果你正面的心态来说，当你苦的时候，我们以一种舍的心，不受动摇，然后我们带着一个清净心面对你，我们带着一个喜悦的心，欢喜的心，了解的心对待你。那么其实呢，如果你能够放下你的自我，你会受到一个好的喜悦光明的磁场的感染。我是以光明的能量，喜悦的能量跟你交流，把你带起来。所以你这样子明白的话你就很容易走出来。如果你心里不服，我苦他还快乐他还欢喜，那惨了。当然这样子想法的人是很多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呢，如果我知道这个学生信心还不足够，或者是这个人心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了解我们这种运作，那基本上呢，他苦的时候呢，我都不会表露出喜悦，或者是表露，有些时候就是沉默，就沉默，或者就是少带着一种悲心对待他，悲心就比较好用，悲心有一种比较沉寂的一种效果，人们就比较苦中的人呢，还是比较能够接受，比较能够接受。一个人很苦的时候，我如果只是用慈心，有些时候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因为众生需要，我们也因众生而怀着众生所需要的心境去对待他们，是这样子的。但是其实讲回来，其实就是你亲近一个有这种品质的人，你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去亲近。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态度去亲近，那么你不会得到对的倾向，也不会得到对的能量的交流，也不会得到对的感染和影响，反而培养起相反的品质，那就很危险了。那么喜悦呢那么你要能够如果看到人家快乐，你要很高兴难得，他真的是有福报的人，
我每天都这样苦，看到人家快乐，他有福报，你这样想，那么你就会不知不觉就会也会被他影响，也培育那种品质，也会有那种功德。但是如果我们妒忌别人哦，或者是看不顺眼，我苦你苦你好，我看不顺眼，那就很麻烦，这里要非常的小心。那么如果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方式要培养这个觉知呢，不同的品质呢，身体的姿态也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卧蚕呢，如果我们的心太过倾向于活跃的话，那你躺在那边，躺卧在那边观呼吸，那可能有帮助，因为那个气血比较调柔。如果再不管用呢，还是不能呢，那你让你的心稍微倾向于刚刚睡醒的那个状态，或者是有点要入睡的状态，但是呢也不要掉得太深，如果你掉得太深，那么真的就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有一点醒觉，你是倾向于那种类似好像要睡觉的状态，可是你又保持清明，保持醒觉，只是那个能量那个心境让它进入好像刚刚睡醒或者是刚要入睡之前的那种状态，柔和的状态，倾向于它的柔和，不是倾向于它的懵懂，要记得这一点啊。那么你发现了，等一下它就平衡了啊，等一下就很好打坐，这是一个方法。那么姿态，那么如果是行禅来说呢，其实呢有些人说行禅引发能量会引发精进力，其实每一种姿态其实最主要，如果你的心的倾向是怎么样的，它真正的影响还是在那个倾向。比如说你在行禅呢，走快一点呢，有些时候会引发那个精进力，走慢一点它也可以让你倾向于寂静的能量，可以，它并不是硬邦邦的，不是固定的，自己拿捏。同样的立禅也一样，有些人立禅他可以达到一种平衡，有些人立禅他倾向于精进力，也有一些人立禅的时候倾向于寂静，都有可能。但是基本上呢，立禅呢是比较平衡的，坐是比较于倾向于寂静的，走是比较倾向于动的，这是一个笼统的一种说法，这样子。还有呢，比如说如果有些时候，比如说如果是责法觉知呢，在观察呢，那就去读一点书，一点研究，读一点那个理论，有些时候也会帮到一点。不然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觉得拿不起那个对法的喜悦，觉得很苦闷，还是打电子游戏比较快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有些时候一旦要有适当的佛法的讨论有帮助，让你的心兴趣挑起来。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心一直不要动不要动，缺乏能量，懒惰了，那么有些时候呢，读一些有佛书也会帮到，但是要看看你读的是哪一类。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最好如果读的是更好把握禅师这些书本，那么跟这个修行有密切关系的，它的好处就在这里，你激发了那个喜悦和那个信心那个精进力，又有信心精进力也跟着升起，那么激发了过后，因为它的课题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修行，这是最好的。你激发了力量，你个体围绕着修行，然后心会继续倾向于你的益处。要不然的话，你可以找别的地方别的东西让你活跃，可是活跃了那个，如果那个课题跟我们的修行无关，那么有些时候让你跑到别的领域去，那么还要再做的一下多一个功夫才能够把你的心带回来，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最好的善巧呢，是能够越直接越好越好。
没想到刚刚讲这个倾向也用了一点时间。本来想跟大家讲明觉没关系，然后今天暂时只简单讲一个跟四明觉里面的第三个明觉了。那么在果迦那三藐加那呢，对我们这个修行呢，什么修行，佛陀的修行呢，都是很重要的，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守护着你的业处。当然清净道路里面有说，如果在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比较难的情形，暂时可以把业处暂时放一放，过后就快速的拿起，但是如果是很单纯的活动，最好能够守护着你的业处。那么像驾车啊、做工啊、听法啊、跟人家说话啊、处事啊、做买卖啊，这些时候呢都是比较复杂的活动，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又要守护你的业处。如果你尝试这样做的话，就两头不到岸，东西一团糟。但是呢，在这个很单纯的生活里面呢，还是比较可能的。当然功夫高的人呢，真的是守护得很严谨的人呢，他最多把动作稍微放慢，吃饭也慢一点点，那么但是呢基本上呢他是可以都时时刻刻都守护着他的业处，如果是呼吸都可以做到的。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个很难，是可能做到的。如果一时之间你太难你做不到，那你就专心吃饭就好了。至于洗澡呢，有些时候如果你在洗澡的时候你一直注意着你的呼吸的话，可能你洗澡会慢了一些。如果外面很多人在等的话，最好你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呢才来显露这个用功了。我在用功，很专心的专注呼吸，所以我用了45分钟才从洗澡从凉房出来，那就不好。如果大家共用那个空间呢，那就不要不要在那边再来洗澡的时候才勤奋发奋努力啊，其他的时候呢打坐的时候坐在那边的时候胡思乱想，那就不好啊，就专心洗澡走出来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时时刻刻都要守护的，在这个大林出境的住宿里面呢，有讲到当门的比丘们是如何守护的他的这个这个行戒名觉果迦那三藐加那。他们去托钵的时候呢，在穿袈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守护了，然后托钵拿钵把一些外衣放在身上等等，然后走出去村里，都 一路上都是这样子守护着。那么也有讲到如果一个人他去托钵的时候呢，他开始也记得守护他的业处，中间他记得守护他的业处，回来他忘了他的业处，这样子的人的修行很难成就。如果一个人呢开始没有正念呢，没有守护，中间守护，结束的时候回来回程也守护的话，那这个人有希望成就。或者是开始没有醒觉，中间没有醒觉，回来有回的回程的时候有醒觉，他也可能有可能成就。想有可能而已，不是很好。很好的是始终末都能够保持那种守护的业处，那是最有可能的最好的。因为呢在精进的能量里面呢也有分成三种，一种是开发启动的能量，一种是延续的能量，一种是总结的能量。总之不懂得总结的人呢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很难修。那么当然由始至终都好的这个是最好。其实呢要讲的实在是一种新的品质，新的品质要懂。如果有始有终的人是最好，如果有始无终，无终的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好处，几乎都最终往往都不会没有成就。所以通常呢我们很注重，尤其我教学生的时候，我很注重我的学生做事有头有尾的，而且呢我带大家去爬山的时候呢，除非是生病或特别的情形，我要确保每个人都爬到山顶。其实它是在心理学上它有一种运作的，在我们的心里它种下一种模式，那个模式如果常常都错的，那么它做什么都错的， 很多问题的。所以那个模式要对，处事的生活的模式要对。所以这点有点所以这个行戒名觉呢，大家好好的守护着，爱护它，让你常常时时刻刻都记得。那虽然说在行住走路的时候，在做事的时候呢，几乎不容易你能够得到太深的定。我还没有看到人家吃饭吃到一半，吃到半口要拒绝到一半就入定的，除非他停下来不要吃，他入定就还可能。但是那个筷子拿到一半放在口里就入定，这个还没有看过。你们要试可以试试看哦，破纪录了，是可能的，是可能。功夫高的人，他只要入定一刹那，半秒钟他就出来，这是可能。但是正常的情形之下呢，这是没有。所以因为在动中基本上不容易，所以你们要基本上，但是只是你要知道它的好处，它的好处就是处在不忘的状态。如果你能够行住坐时时刻刻不忘你的业处，这个不忘是非常珍贵的，非常珍贵的，不忘记得还是非常珍贵，所以培育这种品质。好了，就讲到今天晚上就大家分享这个修行到这里。大家有什么修行的特别的疑问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回向哦。好，大家一起回向跟着我念哦，回向光照给所有的龙天护法，所有的众生，肉眼看得到，肉眼看不到啊。的众生，所有已故的亲人，愿他们都来随喜我们的功德。一达瓦达迦咪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德瓦阿努摩丹都。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Itta vata c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m me nyati nang hotu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发愿呢，愿这功德，这是其实听法是属于智慧的功德，般若的功德。愿这功德帮助我一直都远离一人清净之者，一直到得到涅槃的安稳。伊弥那本雅伽弥那，玛弥巴拉萨玛伽摩。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愿者功德帮助我发愿，如此发愿呢，愿者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 Idam me punyam
阿斯瓦卡扬瓦杭河德，愿这功德成为我即将涅槃的助缘呢。伊朗美波娘尼巴纳萨达杰尤德妈妈波娘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德萨贝尼萨曼波娘巴冈拉班杜萨杜萨杜萨。